等明年的三月哈，认为明年三月上帝会来把他们接走啊，把他们接走，然后认为是1999年哈，1999年这个世界会毁灭。那美国呢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地方，所以美国不会毁灭，其他地方都毁灭。还有很多，不管是这个佛教背景的也好啊，是道教背景啊，任何宗教背景都产生一些非常奇特的一些宗教的现象出来啊。那这些宗教现象其实就是反映了一个在高度追求物质生活底下，他的这个精神的层次的成长没有跟着他的物质层次成长一起成长的时候，他的精神上面的一种空虚就让他寻找一种宗教的寄托。所以我们即使是基督徒，也常常有人跟我们讲说，哎呀，你们找一个寄托很好，意思就是说我是更好的。为什么呢？我不需要一个寄托，我不需要一个宗教的寄托，不需要有一个这个安慰哈。那你既然需要吗，就给你也好，你有也好，总比没有变成疯子好吧哈，就是总比你在孤单无助的时候没有一个寄托你就崩溃了哈，总比那个好吧。所以你有一个宗教的寄托哈。所以在这个台湾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所以即使是中央研究院就接受这个政府的一个命令，要做这个宗教研究，要做新兴宗教研究，他就有一笔钱这个拨下来，就是专门做宗教研究的计划哈。找了一群学者专门研究，前一阵子还有一个很大型的会议，那个当然官方也有人来演讲啊。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在，那个目的就是说要把一些这类的现象哈澄清哈。可是更严重的一个目的哈，就是李远哲他所说的，他说你要把这个鬼让我看见我才相信有鬼，你要把上帝让我看见我才相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演讲？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在那个整个会议的演讲的时候哈，他提出来的一个就是用一个证据，一个科学，用科学来想要用科学的手段来找到信仰，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大前提错了，这个方法论就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李远哲就是说他不相信，但是呢他承认传统的正统的宗教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呢？因为它有社会教化的功能，所以它是好的。所以他说正统传统的基督教呢是不会强调神迹奇事的，传统的基督教哈，就是会维持很好的教育功能啊，会重视爱啊，会这个重视这个帮助弱小啊等等的，他会重视自由啦哈，他强调这些是好的。但是呢传统的基督教也不会重视这个，也不会去重视这个神迹奇事哈。这个是这个开场的第一天这个李远哲的谈话啊。但是接下来那些会议讨论啊就非常有意思啊。讲基督教的那个人呢，他所举的例子是什么呢？他举了很多那个现在那些人都还活着哈，就是比如说这个病得医治的例子啦哈，又举了很多这种例子，病得医治的，或者是遇到什么神迹奇事因而全家归主的哈，很多很多，还有那个举了很多例子，大概十几二十个例子在那篇论文里面。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教也讲神迹奇事，就是基督教一直到现在也讲，用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的这种词汇来说，不是讲神迹，讲灵异现象哈。就基督教有没有灵异现象讨论呢？也有灵异现象讨论哈。这个灵异现象重不重视呢？非常重视。你看有这么多二三十个灵异现象的哈例子哈，在他的那个文件里头。而且这些被访问者，因为他是做访问调查的，这个被访问者现在都还活着，你们都还可以去追问哈。结果就有一个人提出问题来，就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生病了哈，后来他在梦中就梦见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我要拯救你，你信我，我就要拯救你。结果因此他就愿意信哈，就病好了。结果问问题的人就说，这个人他以前曾经接触过基督教没有？他如果没有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个，他怎么能够肯定他在梦中所梦见的那位神是耶稣呢？这个问题合不合理？这个问题很合理吧？就是说 如果说他说这个人是不是曾经有人，他是不是事先就已经认识基督教，接触过基督教啊？不然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那个向他显现的那个大光啊，那个向他显现那个大光，向他显现那个对象，他怎么知道是哪一个神呢？怎么不知道是？怎么知道他是基督教呢？为什么不会去想他是不是天主？不是，对不起，会不会是佛教的某一个佛祖呢？哈，那个之类的就会提到这个问题哈。更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当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曲海元就是一个也是研究中这个在学术界研究这些社会研究社会学的一个学者，就立刻站起来讲哈。他站起来讲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其实啊，在传统跟正统大的宗派的基督教里面都不会强调这些灵异现象，都不会强调。如果他那个生病的话哈，那个如果是生病的话，他们绝对是去看医生，不会是这个祷告求医治啊。那就他还没有等到那个，因为是一个读者，就是一个参与会者的人起来提的这个问题，他还没有等到那个讲的人回答，那这个曲海元就站起来哈，就替他回答了。那如果说你把他所回答的跟李远哲所讲的那一番你配合起来，你就会了解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主持这个会议的主要的目的。他主持这个会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平息现在社会的这种灵异现象追求的热潮啊，他觉得这个热潮需要平息，需要压制，所以他就借着什么呢？借着这个学术界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办一些学术性的会议啊，办这个学术性会议来解释说这些神机奇事啊，或者应该是说这些灵异现象啊，是一个很不合理、很荒谬的一种社会现象，应该要让它压抑下来哈。那个，所以他有一个很蛮强的一个指导哈。但是，在那个分组讨论的时候啊。比如说有的是讲气功的，因为它是一个宗教讨论会，不只是基督教，有的是讲气功的，有的是讲别的哈，有的是讲佛教的。你去听他们所讲的这些例子中间，他们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很有意思，就是讲气功人的结论是什么？气功是真的存在的，气功是真的有的哈。那讲那个佛教当中的一些这个灵异现象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佛教这些现象，这些也真的是有的哈。那基督教的那篇文章就更不必说了，他的结论也是说这个基督教是有的哈。事实上我们确实也知道，在家庭教会当中有很多教会的开始就是因为有些人病得医治哈，就是说这个开始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为什么这个我们刚再回过来讲这个陈恒明的这个事情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异端跟偏差哈，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明确，他们没有建立在一个深的扎根的这个圣经的基础上面哈，因此他会再加上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说他的名称就叫做什么基督佛祖什么，好长的一个名称啊，既有基督又有佛祖啊，那个混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在台湾认为说哦那是一个什么基督教的一个兴起来的一个支派哈。可是事实上你看他的名词你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基督教，很确定他不是基督教。那对于佛教来说哈，那个佛教很多现象这个新的出来，那正统的佛教呢那个其中有一个讲员是这个法师，他也说这个正统的佛教当中也是不强调这些的正统佛教也是不强调这些。我要讲这个原因是说，当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啊，以市场导向的这个追求这个文明的发展到了某一个程度，而这些人的这种精神的生活啊，就是我们用一般普通话来说是精神生活，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它不是一个全人性的更新啊，它即使是表面上的进步，但是它事实上它的这个生活啊还是那个他的整个思考还是没有跟上啊，那还是不能叫做现代化啊。所以在这个现代化物质生活的追求、寻找宗教的寄托，还有这个道德的弱化的现象，都是目前相当严重的问题啊，也牵涉到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的问题啊。 我刚刚特别讲到气功，就是因为现在有些人认同中国文化是用什么方式来认同呢？就是用气功的方式哈，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春秋战国以来就讲到这个气的问题，而今天呢我还能够感受到这个气的运行，因此呢就代表我是这个文化传统的这个承继者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存在哈。当然气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大哈，就是说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谈呢。我第三个要谈的就是认同中国文化与面临现代化的争议。我们刚刚在那个20年来这个文化热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就已经曾经提到，在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就是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说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呢，它是一个冲突的，就是说当你强调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走上这个现代化的路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当你强调这个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时候，好像你走向那个现代化的这个路上哈，就充满了这个荆棘，最好就是你那些都不要，我重新走一条路哈。这个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在于什么？我们昨天其实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文官制度的建立啊，就是说它的整个社会制度层面的建立，成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基础。所以当面临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时候，它面临到的是另外一个规模的基础啊，那个时候另外一种制度跟文化规模的基础的时候，就牵涉到我们原来以这个儒家思想哈为正统的一个文官制度，整个思想架构的这个基础跟这个西方产生一个冲突，就是它是一个体制性的。如果说以大陆目前情况来说也是一样，它是一个马列思想为基础的一个整个系统，它是一个系统。当你面临到现代化的问题的时候，你面临到是另外一个社会制度的系统，这两个系统不是说我这个不要我换那个啊，我那个不要我换这个啊。假如说你们有家里有一些机器你需要换零件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受到这个问题，当你这个厂牌不同的时候，虽然你是同样一个零件哈，你换过来，可是它就会经常出毛病。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是原来是按照这个机器系统设计的系统，那跟这个机器虽然是原理相同哈，这个位置也相同，功能也相同，可是你换过来的时候，因为它特别为它所设计的，而不是为这个系统所设计，所以你换过来有时候就会出点小毛病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国家这个大机器，当你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思想背景啊，这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移过来哈，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哈。如果我们拿古代拿这个所谓的民主来看的话，在中国的传统中间是不是有民主思想呢？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思想？我想严格说起来是没有，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有哈，可是那只是一个民本思想，比如说孟子当中民为贵君为轻哈，就是以民以人民为重，这个以这个君主为轻哈。但是谁可以决定以民为重以君为轻呢？是那个君主嘛，定是我说以你为重以我为轻的时候，是谁做主权者？是我耶，我做主权者，你重我轻啊，绝对不是你说哦你轻我重，不是这样，而是我说我以你为重以我为轻。事实上那个尺在哪里呢？那个尺是不平衡的，那个尺是在一个在上掌权者哈。所以对中国整个大的系统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民主自由哈人权的一个思想的背景的时候，你要把这样一套它运作好的部分抽过来啊，而忽略到它那个整个大机制的时候，那个是会出问题的，那个是很难能够调换的哈。那对台湾来说，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的乱象啊，还有政府的这个公权力的不彰啊，这个没有办法执行，没有办法彻底执行出来啊，很多这个朝令夕改，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我们的一套制度是模仿美国式的一套制度啊， 很多东西都是哎，这个很好，就这样搬过来。可是在底下运作的人呢，还是这个老传统的人哈。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某一些单位首长已经换人了，他已经年龄到退休了嘛，换人了。当新任的首长上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决策决定事情？没有，他没有办法。他如果要决定一个什么事情，立刻公布立刻讲了，底下人都不理他，都不大愿意去执行。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太上皇啊，就是这个原来的那个首长，他虽然已经退休了，可是事实上他还是有这个还是有那个威望的。他即使是没有这个批公文的权利啊，但是那个所有的那个精神的权利还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当这个新任的首长上来，他没有秉承这个上一任的意志的时候啊，其他人根本不理他，其他人不会去听他，也他讲的话也没有人要执行，一定要那个上面那个人点头了啊，这个下面才会开始动，下面这个机器运作哈、啊、才会开始动，才会有。有些时候这个首长没有公布事情，哎，怎么下面都开始做了？哦，原来是这个太上皇说了话了，就是那个没有经过一个行政系统的命令，但是他已经说了，底下人就已经开始做了啊。就是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下面人所开的一切的会议啊，到最后如果上面人说一个 no， 其他就一切免谈。你不管你花了几年的时间做的计划什么哈、啊，都常常被丢到一边去，就不管。为什么呢？就是在上面的那个人没有点头。如果你回想到在这个中国古代，其实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在清代以前的一个社会结构就是这样，在一个族群当中，那个族长最大。族长之下是各家的家长哈、啊，你任何一个决定，你都要到那个族长层次，到那个祖庙当中，大家公布了说定了才算。那个人那个元老说了一句话，说了才算，下面人说什么都不算的，就是都是没有地位的，说什么都不算，一定要那个最有权威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下面人才会听，才会愿意尊重，否则的话，你从下面要说什么意见，几乎都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在桌子底下先跟这个即使他不在位哈，那个最高的那个精神的领袖沟通过之后，你才可以在桌子之上开始谈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在桌子之下啊先做一些运作，先跟那个谈过的话，你在桌面上谈什么事情常常是很没有效益的。这就是一个所以现在在台湾的一个政治机制上面，他的政府的运作为什么常常会让这个老百姓觉得这个非常的生气，好像非常的无能哈、啊，这个政府怎么搞得变得这么没有效率，这么无能，朝令夕改等等，很大的一个因素其实不是只是那个政府的运作出了问题，而是人的思想架构没有变化过来哈、啊，没有转变过来。那包括他自己本身，就是包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就你是不是真的尊重到一个会议的结果哈、啊？那个都是一个很重要，那当然也要追问说是不是任何事情都需要经过一个会议的结果。
那我们应该进到第二那个大总统吧？
对，
好不好？好不好？请这个王立军啊，讲的是大陆这个对于这个文化和文化问题的探讨的一个趋势。
嗯，好。
你现在是在讲到第二个中国文化开始的工作，对，
我现在是讲到认同中国文化与面临现代化争议，我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哈，就是这个争议其实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啊，在这个形式上的这个机制跟人民内在思维方式的这个机制没有调和起来，就人的思考的模式还是存在一个很传统、很保守、很过去的一个方式啊，一个以中国固有的一套系统来做思考模式。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谈这个问题啊。我本来是在第二哈、啊，就是文化基督化过程当中提到思考模式的改变啊，这边就会稍微再提到一点，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我们面临现在很多问题的争议性是在哪里呢？其实如果追根究底呢，就是在一个 我们内在的思考模式，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没有改变的缘故，所以跟一个外在的形式，即使是设计的再好，你这个没有办法配合哈，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跟一个整个运作配合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还是在于人内在价值观等等有没有改变，而不是在于这个外在的这个制度的本身的好坏。因为任何制度的好坏，它是可以随时改，是很容易的。我们也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看见，外在制度的改变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说，我们内在的思维方式哈、我们内在的价值观哈、我们内在的上下的运作，我们内在平衡的关系是不是达到一个合理的地步哈、好，那我现在做一个，我就是到这里。那请那个王中兴你来谈好吗？
我大概介绍一下，实际上你那下半部还没讲
啊。你要不过来，你过来讲吧，因为不然录不进去。
王中兴是过去在北大教那个物理宗教哈，那么讲两个案
子。等一下好不好？这个
啊，十分钟，从那个大陆的观点啊，来稍微也处理一下现在这个大陆学者处理文化问题的趋势，还有面临这个转型啊，从马列到市场经济等等，大陆。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最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去，我去年回去过，但是时间都是很短。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大陆现在在文化方面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重点，或者和以前相比较有哪些方面的不同。那现在呢，就是我想最近一些年儒家开始又受到重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批雷批孔，就是整个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全部否定，所以差不多是到了八十年代开放以后呢，就是这个在北京汤英健，就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汤英健他们呢开了一个中国文化书院，就开始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那么这种热呢，我想一直在持续的这样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情况看呢，就是在国外的热反倒比国内还大。那么这个国外主要就是指的美国。美国呢，现在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杜维明教授，他是在那个在哈佛大学专门教授儒家思想，所以他开了一个班的课，他那个班上一共是800个学生，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课。他光是这他的 TA 就是60个人，要给他做，所以这个在美国影响非常大。那么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现在在美国出现了，美国人的这个儒家学者，他们称作就是在波士顿地区是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他们叫称为波士顿儒家，这个在中国大陆开始有名了，主要是以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为主，他们有些基督教的一些学者呢专门研究儒家。所以呢在美国，尤其主要是在美国，在海外形成一种呢对于儒家特别看好的一种现象。尤其像杜维明本身他是新儒家，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把新儒家重新给这样给复兴出来。所以在美国现在有一个声势，他们在主要是美国人本人的这些学者中间，差不多有那么40-50个分散在美国各地，他们每年有这个年会，所以形成一个规模。那么相反，在中国大陆呢，我发现最近一些年，差不多从90年代八九以后这样呢，对儒家呢虽然开始重视，但是呢并没有把儒家作为整个中国文化危机的一个出路，并没有把它作为这样一个出路去看。那么在我看看是在95年的时候，在波士顿曾经开过一次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那当时呢是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了一个15人的代表团，就整个中国大陆最有名的儒家的学者，包括像方立天呀、像这个北京大学的陈兰教授，还有整个就是社会科学院的郑家栋，这些年轻的一些学者，整个有10几名。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在中国国内反倒不是那么乐观。比如说有一个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非常年轻的一个，那么他呢就说他在中山大学教中国哲学，他教了好几年，不是说一年，每一次讲课的时候，他讲到现在海外有些新儒家认为可以通过新儒家的复兴 把中国文化重新振兴起来的话，他每一次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那个班上的学生都是哄堂大笑，就说没有人相信能儒家都可以把中国这个文化重新再振兴起来。那么最近几年，差不多是从我想是从1994年、1995年开始，那么国内呢开始在基督教上，倒不是说基督教日，而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对基督教开始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好像一些探索，或者是呢希望从基督教里边去获取一些营养的成分。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我想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就和大陆的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爱德基金会，那么和这个基金会这个基督教的组织，他们是第一次作为这个基督教的机构第一次和学术界合作，开了一次中国与现代化的学术讨论会。那么在这个讨论会上呢，大部分的学者都是没有信仰的，但是他们主要是研究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些学者。那他们最后呢，会议开完以后出了一个论文集，是由这个何光户主编的一本论文集。那这个论文集里边写出的这些文章，你去看一下，他的观点比基督徒还有好多还要激进。他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贡献，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有贡献。所以呢，学术界呢，我是感觉到最近一些年开始在从文化方面，觉得基督教对于中国的文化重建有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个主题呢，也是最近几年在北美的华裔基督教学者的一个主题，大家也是在这个方面呢，希望有一些贡献。那么最近几年呢，这加拿大的基督使者，正主协会，福音正主协会，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就是《基督教与中国》，主要是在文化方面，看看基督教可以怎么样使中国文化重新进一步这样的复兴。那我想大概的一个现在国内外的关于文化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台湾那边的情况呢，我想可能差不多在5年多以前的时间，好像台湾参与的比较多，尤其基督教和文化和中国文化这样的会议呀，或者有一些出版呀。但最近几年好像我的感觉是在减少，因为翻来覆去主要就是梅志平教授一个人在那做，好像新的总是出不来，没有什么新的人或者新的作品或者新的一些大型的国际会议啊等等。所以台湾那边的情况可能还得让你再介绍一下。好，谢谢。
也谢谢王中心。对我来讲，我的了解都是书面文字上面的了解啊。那他是有一个亲身经验的。我顺便讲，我发了一个那个范畴表嘛，哲学范畴表，那个就是那个汤一介的书上的一个材料啊。我看中国哲学方面书，方一介的东西对我影响很深，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理路非常清楚的人。我知道他办那个书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兴奋啊，这很可惜，最近几年比较沉寂了。那个因为六四的关系哈，就沉寂下来，非常可惜的事。台湾的部分哈，我觉得相当可惜的，就是说基督教在台湾的那个是相当弱势的一个团体，在台湾现在非常这个在基督教界非常新兴的啊，如果我们说的话，应该说是灵恩派为主的，就是相当重视敬拜赞美哈，相当重视这个内在的追求哈，而对个人的追求，而忽略到这个社会国家哈。当然，可能某一个层次是有一种无力感吧。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讨论，就是在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就是对台湾的大多数的人来说，他已经不太关心这个人与人之间或者整个社会架构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一个个人自我的追求跟自由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跟年轻一辈的人谈，比如说你跟20几岁的人谈话，你跟他讲说你要对社会有使命感，你应该要这个爱国等等，他也是笑死了，他也就是笑死了。 如果你在学术界，你跟他们谈，新儒家哈、啊，可以救台湾啊，他们也要笑死，没有人相信。只有牟宗三的那一派，过去在台湾是相当兴盛的，现在也没落了，因为他走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走出来嘛。他讲这个自我超越，也没有超越到哪里去啊。就是说，整个的那个年轻人，他们已经不再去追求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了。他已经不再追求这种使命感，已经缺乏那个，我们向来说读书人应该要有一种使命感啊，就是说要以天下国家为重啊，他不仅是以这自己所在的国家为己任，还要以天下为己任啊。但是现在的一般来讲，已经对于这个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个人性质的追求，所以。你看那个新，以基督教来说的话，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说已经走到一个地步，是灵恩派的教会都非常的那个复兴啊。如果说你在中正纪念堂办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那里有很多的音乐诗歌什么，可以挤得满满的，连广场上都是人啊。那你如果在那里办一个唐崇荣的布道会，来讲到真正愿意去听。那个思想上面的问题，考虑到这个整个人生观整个价值观的改变的问题，其实有兴趣跟有这个愿意去的人不是那么多哈、啊、这个就是说跟那个个人化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极端哈、啊、那个的一个情形，就是他已经丧失了一个社会的责任，他觉得他只需要管好自己就好了吧，或者是说他觉得他个人的一种神秘经验的追求更重要，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说明他在美国他可以讲的，如果他回到台湾去教书，他怎么会讲？
杜维明在台湾教过啊，我们他
教过那是以前的事，
不是
他离开多久？
真是很对不起，就是说，其实我相当尊敬他哈、啊，我读了不少他的东西，那个还有像那个余英时啊，哈这些人。我都很喜欢读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关心中国的未来啊，还有许卓云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啊，过去如果他在台湾，比如说在演讲，因为挤得满满的，连那个外面都是人啊。最近几次他们回台湾演讲，人数都非常少，人数都很少，那个整个场面差异性太大了，就是说那个整个的那个改变哈、啊，因为他们的诉求是一个还是一个大中国的一个诉求。那个一个有世界观的一个诉求，可是现在很多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在台湾什么诉求人会很多呢？哈，就是社区的营造。什么叫做社区的营造？就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我怎么样让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人际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哈，让我所居住的地方能够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因为这个台湾也是相当这个现代化之后，那个都是那个现代市区一栋一栋的哈。我跟隔壁可能隔壁换了搬了几次家，我都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哈。那种疏离感已经让人受不了了，人觉得我受不了去在一种孤单跟无助的情况底下，所以现在就说注意到的问题是什么？我怎么样减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所以重视的是说，我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我怎么样跟我的邻舍建立起好的关系？我怎么样跟我的邻舍，建立成一个好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一个更舒适哈、啊、更好的环境，比如说，自然的生态哈、啊、保育哈、啊，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怎么样有一些文化的建设，怎么样有一些公共的空间哈、啊，这些的安排等等。现在所重视的是一个实际层面的问题。讨论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关心，因为跟自己切身相关。但是你如果讲到大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这个关心的人相当的少，所以这个是最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大概也差不多是五年到十年左右，可能十年不到，就十年内的改变。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中国和台湾的教会不喜欢这样，反研究、反神学，这是大现象啊！ 少数人，这些活跃的人都没念过神学，他也不欣赏神学。他做的研究也是泛泛研究研究。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人就不一样了，现在人呢都是打快拳，速食面，什么都速食，我学两个月我就出去用，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很少很少，除非你有特别的负担，你才喜欢，你才肯下功夫做研究了，还是读神学了什么？你没有神学，你更没有神学的基础，你更看不见这些重要性，你看不见文化基督化的重要性。那你出去讲道很容易吗？你到处讲都讲同样一篇道，人家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在同一个地方误会五十年，你能讲同一篇道？不能，你每天要。所以说，现在这个人啊，已经好像失去就追求哈、啊，就是下功夫的心。
你说末世的现象之一是吧？张牧师。
我想你还是进到这个
因为时间没有限，放后面的部分，
好，
话题的话，
我这第二，或者这个是话题的话吧，
嗯，
对，然后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个，
嗯，好。我印给大家几个表啊，我觉得，我想我以下说的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啊，就是。我的朋友啊，没有信主的朋友，信主的朋友也好，他们常说我是过度理想化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我的理想化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我要念大学，就要念中文系哈、啊。我大学的时候只填了一个志愿，就是中文系。念了中文系之后，我就所有的课程我都尽量努力的去学，尽量努力去修哈、啊，那个。我觉得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负担跟一个心愿放在我的心里。这个是那个 Huntington 的书哈、啊，《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其实相当有意思。这本书上面有几个地图啊。第一个地图是1920年的西方与世界，因为我们现在通常都讲这个现代化跟。好像过去认为这个现代化跟未来的这个前途的盼望好像是在西方嘛啊，那这是在1920年的时候，就西方的世界跟非西方的哈、啊，就独立于西方的。第二个呢是自由世界，就是1960年代冷战时期的世界啊，我们发现一大块共产集团出现啊，自由世界、共产集团跟未结盟的。未结盟的一个地图。第三个地图是1990年以后的世界文明，你会发现它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有西方文明、拉丁美洲的文明、非洲的、回教的、中国的、印度教文明、希腊正教文明、佛教、日本，变成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地图其实也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形啊。现在我想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是碰到美国人，过去他会以他是这个基督教文明为傲，他会说我是基督，他即使不是基督徒啊，他也许也会说哎，我是基督徒之类的。可是现在会发现有许多的美国人他们开始向往东方的宗教哈、啊。我有好几个同学的先生都是学中国研究的啊，那有的是学道教的，有的是学佛教的，大部分很多都是宗教的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其实有一个甚至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已经三代都是牧师，但是他呢，他不是哈、啊，而且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拜关公的一个学者，也是哈佛毕业的，那个他娶了一个我的一个同事。那我就跟他谈话，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现在在美国很多人都瞧不起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向往东方哈、啊。那他说向往东方，也向往东方的女子，东方女子有黑的头发，非常的美丽啊。那个他说他娶他太太的原因就是第一眼看到在 Princeton 看到他太太的时候，就是他太太的黑色的头发吸引他的注意力啊。他特别就是说笑话就这样讲。 他很向往这个东方的神秘的经验，所以他去研究密宗啊，密宗的一些很多那个咒语等等的去研究那一些。嗯，我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听到心里也相当难过。可是我们如果在这个1990以后的世界文明，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这当然是一个学者的研究了啊。未来所发展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文明。那这些文明是以什么来作为区分呢？是以什么来作为区分呢？其实就是用这个民族、用宗教哈、啊、来作为一个大体的一个区分。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哈、啊，我们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那我们就要问是，我们要如何改变这张地图？你看，原来这个，其实在比如说1920年哈，这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一个地图哈。这个呢，也许是，那你看这个有多复杂？最后1990年，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世界文明的冲突哈，是一个极其大的一个冲突。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当成是一种冲突好了，那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冲突，一共有这么多种的冲突，这张地图哈。所以我觉得这张地图我们常常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中哈、啊、放在我们的心中，让不是说让西方文明改变这个颜色，而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一个真实的信仰能够改变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其实它的这个影响这个地图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其实不见得是这个物质，对不对？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的改变来看，影响这个地图的变化的因素啊，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形而下的啊。影响这个地图的方面，正与我们今天重视形而下不重视形而上是相反的，相反的一个趋向。它也说明了一个，就是人内在的一个属性，它的民族意识，它内在的一个文化的认同啊，内在的文化认同，还有它内在的宗教信仰，其实是会区隔成你这个世界这个文明哈一个很大的因素。第一天晚上王永信牧师讲到那个基督教信仰那个地图，有没有？其实如果把那两个合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认知，更知道我们的使命感在哪里哈。这是这个地图。还有一个地图是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地图，就是他以郡为单位预估公元2020年美国黑人、亚裔、印第安原住民啊跟拉丁美洲裔所占的一个比率，超过50%的地方，你看占了有多少？几乎是那个目前最繁荣的地方所占的那个比例啊。所以他的一个标题是说，美国是一个分化的国家吗？啊，这个。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世界当中，国别啊可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划分的区域。我们今天我会说，我是哪的人哈、啊？我们身份证记载是你的出生地是哪里，是哪里人。可是随着这个资讯的发展跟交通的发展，人这个地点的这个距离啊，已经越来越不是影响的因素了。以前老一辈人他可能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所居住的那个村庄或他所居住的那个省份，可是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今天在这里，过几天我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啊。所以未来的这个图，其实美国会不会是一个分化的国家呢？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未来这个国界，国与国的国界啊，国与国的国界是会越来越不明显的。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国与国之间就需要什么？需要更多的协议，更多的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前不久哈、啊，这个江泽民跟这个来美国访问，建立了很多这个协商嘛哈、啊。江泽民也到其他地方去，跟别的国家建立很多管道。为什么呢？是因为未来的这个发展是一个多极化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以中国为中心。你爱来就来，东南亚那些小国家算什么？那是蛮夷地区，那个都是这个，我根本不需要跟他打交道。过去都是这样，你要来朝见我这个天朝啊，我是天朝，中国是天朝， 你要来朝见我，我怎么可能到你那里去访问呢？是不会的。可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局势已经改变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跟别的地方没有联系，没有这个交通的必要。那你要怎么样交通跟联系，就需要很多这个共同的协定啊。这个共同协定的基础就是大家要遵守嘛，如果你不遵守的话，这协定是怎么存在呢？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我们更会理解到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哈，普世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基层的一个结构的稳定性。那个稳定性是一个建立在独一真神上的基础，就是它是真正的公平的，真正的是以公义为主的一个基础。否则的话，像这样的一张地图，你要怎么联系？你要怎么样的达成共同的联系，而不会有战争发生呢？哈，接着我们就看这个，我们再把这个目标缩小，从世界回到这个亚洲哈。这本书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研究机构哈。嗯，这个我看看，我好像带来了。樱花综合研究所出版的一个亚洲新世纪的发展构图，它这里面它把这个亚洲未来的发展啊有几个着眼点。有一个表，有没有？另外有一个表，看一下，它是以这个表为基础，你有没有拿到？
没有，
这张表没有吗？
这里有。
这个版本，它这个书很有意思。它说亚洲发展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叫喜剧版，一个是叫悲剧版。就是它的评估未来将来这个整个的发展。这是一个日本人的著作，日本的一个研究机构的著作。那我们已经发现，这个日本人的研究机构，他所做的这个研究，他已经不是以日本为中心，说我这个日本将来要怎么发展。他的一个策划就是未来2000年以后哈，我们这个发展的时候，他已经不能以日本为中心作为一个考量，他以亚洲为中心做了一个考量。为什么呢？因为亚洲任何地区有些变动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他们啊，他必须要跟其他的这个连线。有更密切的结合，才有可能有一个实际上的发展。所以它有一个表啊，就是说亚洲发展的速写。这个亚洲发展的速写当中，它提出来未来亚洲发展的几个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几个因素哈、啊，比如说国际政治的安定、国际经济的发展哈、啊。那个国家个人的富裕、经济发展跟国民水准提升，它是一个循环。那这些东西建立在什么因素底下呢？建立在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本的健全、技术能力的提升、企业发展、金融发展、人力资源发展，还有确保天然资源的安定的供给啊。这是一个条件。那它就以这个条件来作为各种要素，做了下面这两个表，一个喜剧版的表，一个悲剧版的表。我想他这里所提到的各个领域啊，可能在座很多人正好是这个研究的这个，你就是这个领域当中的哈，做研究。比如说，也许有些人他是研究这个生态资源保育的，有些人他是企业方面的，有些人的专业是金融方面的哈，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今天啊，你所学的这个东西是在未来这个亚洲发展的这个蓝图里面是一个构成的因素。但是这些构成的因素里面完全是以什么为标准？完全是以一个经济导向的为标准的，以经济考量的一个标准。可是我们比如说生活水准的提升啊，经济发展啊，全部都是这一类的考量哈，是这类考量的这个标准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也就是这一张地图，未来哈、啊、世界文明的地图啊，其实这两个能不能符合？我觉得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 当然这是不同的人做的研究了，不同的人做的研究。可是我们正因为这是不同的人做的研究，他们为未来画的蓝图，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一个以这个经济因素作为考，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亚洲的发展，其实现在亚洲都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嘛，所有亚洲各个国家都希望现代化，现代化是共同的一个诉求，因此他在考虑共同诉求的时候，他完全是这个不是文化层次的一个考量哈，完全是一个技术、经济、工业啊，这个唯一有一点的话就是包括环境、天然资源等等的哈，唯一能够沾上一点边的研究那个文化因素是这个。可是另外呢，这个另外这个整个的世界未来的一个蓝图呢，它可能发展的是一个不同的文明区。在这个不同的文明区，今天以西方为代表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地图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因此，这两个蓝图哈，我们如果把这两个蓝图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相当大的一个冲突性。正因为有一个相当大的冲突性，我们就要想这两个冲突性的这个蓝图，我们要怎么样使它不至于冲突？这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我们可以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在谈哈这个中国文化传统的出路的时候，过去我们谈中国的出路的时候都是以中国为中心哈，辐射性的向外发展。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学术界的研究也好，我们内部的考虑以及我们现在的政策的走向也好，我们都会发现现在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蓝图已经不能再是以中国为中心，是一个辐射性发展，就以我为主，别人是这个我要捡来的就捡来哈，我不要了我就可以丢弃，已经不能用这种模式来作为一个发展，用这种模式作为一个发展是相当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呢，是说以世界为中心的一个模式哈，就是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其实它就是以世界为中心的一个地图，在这个作者的心目中，他对于任何文化其实没有任何的偏见。它是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看未来这个世界地图是怎么样的一个多元化，它画出了这样一个地图。所以这个地图我把它称之为拼图式的地图哈。所以当然在这个这个文化文明哈，它经过了一个冲突跟重建之后呢，它是以什么为基础呢？它可能是一个以文化因素为基础的哈，是这样子的一个，也是一个拼图式的一个地图哈。那我们了解如果你们做过拼图的话，你们就会了解哈，当我们把一个很大的一片风景图片哈，它是一个零零碎片，我们慢慢的把它拼出来，拼成之后你看到那幅图画的时候，你真的非常的兴奋，对不对？因为那个图画被你从一个小片一个小片拼出来了。可是当你真的把它挂在那里看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点遗憾。那遗憾是什么？就是那个拼图的块与块之间其实不是结合的非常好，它那个块与块之间还是就是再怎么样美好的拼图，还是不如一个画家笔画出来那个整幅的地图来得好看。这也就是说一个拼图式的一个世界的构图哈，我相信它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和平，它是会有问题的。那这些问题的因素我们要怎么解决哈？再来一个，我是说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方式，我没有想出任何合适的一个名词，所以我用一个虚线，等待你们大家能够把一个合适的名词放进来哈。假设我们想哈，在伊甸园的是那样的一个，将来基督再来哈，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世界，我们在为他做一个预备的过程，我们在做这个文化的更新与改造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哈一个建立。我们在建立的时候不是扩张我们的地盘，而是从一个人心的改变哈。那也许在拉丁美洲的地方，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哈，人民的一些色彩。可是呢，它用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歌曲来荣耀这个独一的真神哈。在中国啊，在中国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样板戏哈，来这个荣耀独一的真神哈。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荣耀真神，但是当我们的那个中心是一致的时候，它就不会是一个拼图式有缺陷的一个世界的地图。所以 我觉得一个文化建设的基点啊，今天我们要讲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大能够以自我为中心哈，以这个中国大陆为中心，或者是以台湾的立场为中心，或者是以北美的这个中国人为中心，我们已经不能以某一个地方的某一群人为中心，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整个宇宙哈，放在这个整个世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普世人类的需要，它不再有种族肤色的区别啊，它应该是有一个大使命的一个普世的一个观念啊，它不再是这个国人跟那个国人啊，像这个地图一样，这个地图其实有一个前提是什么？是说将来在美国呢，你能说它还是美国吗？它其实已经不是了，你看有其他各族的人占领了那么多最重要最富庶最好的地方啊，色彩都已经不是这个以白人为主的世界了啊，他这个提出来的一个威胁感哈、啊、提出来的一个威胁感，好像这个东方哈、啊、就说这个亚裔的人对于这个白人会造成一个极其大的一个威胁感啊，有一个极其大的这个文化冲突就要发生了。可是事实上我相信在这个以圣经为一个蓝图来我们来画一个世界地图的时候，应该不是以这个那个我们那天看到一个地图，就是信主的人口的比例哈，为地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线条跟这个是很不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考虑到这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从我们中国的需要跟我所生长地区的需要来考量，我们应该是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全世界的一个需要，然后来看我能够在我的地位尽到多少的能力哈。我所学的不只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或者是为我所生长地方的需要，更应该是为了这个上帝国度的需要。当我们有一个国度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蓝图不会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喜剧版跟悲剧版哈，跟着眼点也会有极其大的改变哈。其实我对于经济方面是完全是外行的，可是当我在书店逛书店的时候，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实在给我极其大的冲击。我心里在想，如果将来所有的考量啊，所有考量未来发展哈、啊，就亚洲的发展，或者是说国家个人的富裕，或经济的发展跟国民生活水准的提升，他所考虑的因素跟衡量的因子永远停留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只是中国没有盼望，亚洲没有盼望啊，我们的世界都会扭曲，真的会扭曲。以我们这个台湾本身的经验，就会看见当这个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社会的乱象同时也产生哈、啊，社会乱象产生，你看那个飙车的少年在晚上在那个路上飙车，拿着刀随便就杀了一个路人，就是砍伤一个人。你问他，你跟他无冤无仇，你不认识他，你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说他没什么理由，他只是有这个当时有这个冲动跟欲望，把这个刀子挥一下而已，而且讲的这个一点惭愧都没有的样子。就是我们实在是有孩子的人看到那一幕，看到那个小孩，就是说实在是非常的难过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说他的生命当中以自我为中，他已经不知道尊重生命，不知道尊重这个，我们如果扩大一点讲，不知道他所尊重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哈、啊。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垃圾，就说一些可能会是百年垃圾的一些产品啊，我们只想到方便，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百年垃圾产生之后会对后来的人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没有用一个基督的眼光好好的管理这个大自然，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张图表啊，这样一张图表是造成它的喜剧版跟悲剧版两个版本。其实如果我们看这本书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作者他最忧虑的是一个悲剧版的发生哈，他是以一个日本的一个立场来看日本在这个亚洲的整个的发展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当日本与各个国家订立一些国际之间的这个 这个外交政策也好，这个军事联盟也好，各种协定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已经有一个版本放在他们的心中哈，有一个版本放在他的心中。那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提出来的挑战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在这个表格当中哈，就是在这个各个这个因素的当中，你所学的领域是不是曾经在这个当中？你如果是在这个当中的话，你要如何使这个表格当中基督化？你要如何使这个表格当中能够让你个人的影响力进去哈？也就是说，文化基督化的使命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出来做全职侍奉的工作哈，牧会或者是这个代查经班等等，不是这样，而是你必须要在你所工作的那个领域跟场合里面，你想到你的专业知识，如何使你的信仰的力量能够使你的专业的领域让这个整个社会运作哈，在未来发展蓝图当中的这个运作当中能够有一些好的因素放进去哈，能够取代一个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一个未来发展的蓝图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没有盼望的。现在人心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物质的丰富与否哈，而在于人已经不再去想追求上帝哈，已经不再想追求上帝。早期的孩子你问他，他会想永恒的问题，现在的孩子很少想永恒的问题。这个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新儒家，他为什么哈哈大笑？因为新儒家有那个理想啊，他有那个理想，想要超越自我。现在人根本没有那个理想，想而且他觉得很荒谬，这过去儒家没有拯救中国，未来怎么可能拯救中国，根本不需要讨论，所以他连那个理想都没有，那才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过去我觉得至少他还坚持说我怎么样使这个我们看这个儒学的发展，怎么样是儒学变成理学，理学变成这个新儒家，它有一个追求的过程啊。这个追求的过程是十分可贵的，即使说他没有找到路，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在那个追求过程里面。可是现代新一代的年轻人啊，已经不再把这个追求放在他的心里了。那个这几天有一个跟我讲，他说哎，他们就说他们常常也会邀请台湾来的啊学生一起参加查经班，他说可是台湾来的人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也许有一天啊，当我们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来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感兴趣的人太少了哈、啊、也许办一些 social 的活动来的人更多，办一种那种这么辛苦从早到晚都在学习的这个已经没有那个欲望。但那个时候就是相当可悲的一个时候，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蓝图的发展是以这样的一个架构的时候，我觉得是相当是一个很危机性的提出来啊，是我们不能够忽略到一个学术界一个任何的研究，因为任何的研究它很可能都是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啊。这个地图，这是我提出来的啊。第二部分呢，我想我们提到这个基督化的过程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思考的模式要有改变哈，我们的思考的模式要有改变。我们怎么样使圣灵为我们的这个以基督世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一个思考的中心哈，而不再是一个过去传统家长式阶级式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哈。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放下你的尊严哈，去服侍你周围的人哈。在台湾有一个学校，当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师长为这些毕业生洗脚，那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哈、啊。通常毕业典礼都没有这种，就是那个师长哈、啊，就包括校长哈、啊，下来为那个毕业生哈、啊、那个洗脚。我觉得他或者是一个形式，但是这代表了一个观念，就是说过去师长是高高在上的哈，这个学生呢是，学生是你就是学生，你永远不要想超过我，你的论点跟我不一样，对不起，你就不要毕业，啊，就是过去会有这种观念。但是这个学校他们提倡一个观念，就是师长是仆人，因为这个他学习耶稣的榜样，替这些毕业生洗脚。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思考模式的调整哈、啊、是相当重要的。第二点，我们要讲到一个价值观的调整哈。我不知道你们来美国念书的目的是什么哈？来美国念书的目的， 我想每个人都有目的的不同，但是你可以反省一下你来读书的目的，你未来要做些什么，你是不是，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在这个圣经的基础之上，耶稣基督给你的呼召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是讲到基督徒量的增加与值的增加，在这个中国语福音啊，上一期吧，上一期哈，二十期的时候，有一篇金哥的文章哈，金哥的文章，其实那个金哥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从一个，一个这个大陆观点、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个基督教的问题，最后他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基督教政策的宽与严哈，其实不是我你要去期待他未来的宗教政策会变得更宽，那是很荒谬的哈，重点是说。未来的基督教政策会变得更宽，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是在于你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政策不得不变宽。为什么？因为这个政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政权，它为了实际的缘故，它会调整。当你人数少的时候，它就会压你，你越怕它，它就越压你，压到你没有为止。当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就不得不调整你，调整关系，调整到一个这个可以符合实际的关系啊。第三个就是第四个是人际关系哈、啊。人际关系，我想我就不多提了，因为大概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哈、啊，这人际关系不能以自我为本位啊之类的啊。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调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等等哈、啊。第五个是自我定位的问题哈、啊。自我定位的问题，我觉得也相当的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要想。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拣选我们，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目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我们要常常想，你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里头哈，你在主耶稣里头，你的位置是什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随着这个社会上对于你的价值判断得了。比如说，他认为你没钱，看轻你啊，或者是说，哎，他觉得你有博士学位，好了不起，很尊重你，你就因为这个人家对你的这个地位的不同，你有了不同的。决定或者不同的做人处事的方式，这是很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想我们的定位，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地图当中，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第六点我觉得相当重要的是制度化的一个建构哈。一个人的影响力很小，但是一个制度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学校，当他把这个制度建立下来，我相信那个形象就会一代接着一代的在那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当中建立出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他将来出去教书的时候，他是要服侍他的学生的，就像他的校长对他所做的事情一样。所以一个制度化的建构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在任何教会里头也好，我们常常要想到这个教会的这个侍奉的系统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还是说是用中国传统的系统。当有新来的年轻的牧师的时候，永远大家都不理他，大家永远都是去找那个老牧师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哈？就是说你是不是尊重到一个神的仆人的地位，还有你是不是想到未来这个教会的发展，他是要向外宣道呢，还是他永远只是考虑到他的奉献永远就是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用哈，建堂以后再建堂哈，这个还有什么钱哦，粉刷一下，还有什么钱，冷气系统改一下，还是说你想到你的这个侍奉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侍奉，你愿意把你们的奉献给一个你甚至不知道的地方，但是那里有翻译圣经的需要哈，那边有这个传福音的需要等等哈。第三个是提到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当我们在建设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以普世性的这个眼光来看，而不是只以我们中国来看。当我们以这个为基础的时候，最后我们才要来想这个更新中国文化的一个蓝图哈。那个更新中国一个文化蓝图，其实在第二点我应该还要加上第七项，就是一个环境的保育哈，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保育的问题。我们不只是要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人文的社会的一切，我们也要尊重到上帝给我们所创造的这个地球啊。我这次我就一直觉得心里有点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杯子啊，好浪费哦，一天好几个。那个其实这都是百年垃圾，就是我们应该从很小的事情就留意到我们怎么样注意到一个
一个资源的珍惜与长久的维护。那更新中国文化的蓝图，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我也没有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很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哈。我想我在我心目中，我觉得目前中国文化最需要更新的一个蓝图，就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人心最需要就是一个被尊重哈。如果用今天术语来讲，也许是民主人权哈，也许是民主也是人权，或者是自由，但是我想那个基础就是人性的一个被尊重。当人被造的时候，他是有上帝的形象跟尊贵的地位的，我们不能够轻视别人的地位，或者认为说哎呀那个人他也穷得很了，等他吃饱肚子再说吧，那个他要什么人权，他懂什么，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有这样子一种歧视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到他既然身为人啊，他虽然现在有吃饭的问题啊，他可能吃不饱肚子啊，是他目前会淹死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尊重到他除了有吃饭问题以外，他也是一个上帝所尊贵的身份，他也有他自由跟民主啊，跟这个人权他的权利的需要，我们应该要尊重到。那我们要如何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来这个更新中国的文化，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消除中国传统以来士农工商的一个阶级式的蓝图。第二个，我们应该要我们应该要用圣经的观点哈，来看这个新陈代谢哈，想到我们过去的这种家长制的不合理，我们应该要突破这种家长，我们要尊重长辈，但是当一个问题要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尊重一个人的意见，我们常常要尊重到其他那些没有声音人的意见，而且让这些没有声音的意见能够成为我们长期考量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常常顾虑到那些没有声音的人的需要哈。这个是我觉得目前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更新中国文化蓝图，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会觉得儒家思想很重要哈，新儒家思想的讨论也很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看未来的发展，这些讨论都会过去，就是一个风潮一个风潮都会过去，即使今天讨论基督教热的问题，有一天也会过去，有一天也会过去，所以现在这几年正是一个黄金的时候，正在大家的观点跟注意点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好好的装备自己，你要把握你在的机会，有这种场合你就要去参加，去影响它哈，让人家感受到说基督教值得吸取的是整个价值观的改变，而不只是因为基督教文明所建立的一些制度哈。这些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制度背后的那个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去追求，更是值得我们去寻求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几年，我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大概五年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基督教热了吧，大概五年以后，我是说文化界哈，学术界的基督教热，如果你看好看那个讨论跟发展，你就会发现那个文化界的这个基督教热哈，当年在大陆1986年从汤一介那个什么中国文化书院哈，还有在上海一连续开了好几个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等等，从那个时候在大陆造成了一个风潮，当六四运动之后这个风潮被压制下去，现在已经几乎是很少了哈，在大陆据我了解，这个已经这个文化热的风潮已经是差不多到了这个至少在表面上几乎是看不见了，但是这个风潮随着这个六四出去的人呢哈的需要，在海外尤其是在北美啊，重新的这个被眺望起来啊，重新的被眺望，很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哈，把握这个机会，让如今在北美的这一群人真正的得到基督的生命哈，这是最重要的，当他得到基督生命，有一天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他的这个职位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将来回去的时候都是这个中间分子哈，就像今天台湾哈的那些中间分子当年是从很多都是从美国读书回去的一样哈， 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五年左右的时间，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扎下根基，能够在学术界、文化界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彻底的对话，让他们不只是认识到基督教的文明，还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可贵哈。还有，只有基督教信仰，只有这个耶稣基督是能够更新人的生命，能够更新文化的。我想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啊。这个很抱歉，我所了解的也很有限，但是我很愿意跟大家一同寻求哈。我也希望给你们一点功课，就是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那个喜剧版跟悲剧版，另外你再创造一个基督版哈，就是未来你在这个蓝图当中哈，你的一个基督版是什么哈？
韩系时代。就是我们叫他苏哥，就是有人来这里，
苏牧师
有点不大适应。
表示我很老了。我想关于文化基督教这一个问题呢，啊，赵天牧师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啊就已经提过。那过去这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文化基督教具体的要落实下来，到底要怎么做呢？那么刚刚在几个方案里面提到质跟量啊。就是若有大量的基督徒，若是有大量的基督徒，啊，生命有彻底的更新跟改变，啊，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落实到他人生每一个层次里面，落实到他的思想，落实到他的生活，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形态，在他的专业里面，在他的教会生活当中，在他的夫妻关系当中，那么有这样的基督的生命呢，在他渗透、影响、改变，在本质上完全改变一个人以后。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那么他应该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那么在他的政治界里面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而是像仆人一样啊，能够像华盛顿一样，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像林肯一样，在他有机会做决策，面对国家的危机的时候，他有一个合乎圣经的政治观跟价值观，来影响他所决定的政策和他啊下面的人。好，如果他是一个科学家的话，那么他有一个合乎圣经的科技观，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相通，因此神给他智慧跟灵感。那么像英文里面说 appropriate technology 哈，就是适切的科技。那么他就不再是用这种浪费资源或者是破坏资源、掠夺大自然的这一种方式来发展啊中国的科技，而是呢，他想到说，我怎么样在中国的处境当中，在中国的时代环境跟土地的状况底下，好，我们发展一些适合中国使用的科技，不破坏中国的大自然，不会像黄土高原变成一片啊方圆哈，而是呢能够使现在的资源，那么在现代的科技底下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用。如果他是一个教师的话，那么他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在写教科书的时候，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不是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能够把合乎圣经原则的道德观、合乎圣经原则的知识，同时把知识跟人格能够同时的并进。那么啊，若是他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他影响他的孩子，影响他孩子的朋友，影响他周围的其他的家庭主妇。那么他影响他丈夫，对对，让他的丈夫能够啊真正的做合乎基督的一家之主哈。好，那么这是所谓文化基督化呢，就是从学术的层次，从政治的层次，从科学的层次，从生活的层次啊，从专业的层次哈，从人际关系的层次，从甚至在啊经济或者交易的层次里面，都把基督的生命完全的活出来哈。目前虽然好像这是一个理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是有机会实现的，是可能实现的。若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被彻底更新和改变的话，我相信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当中，过去在美国的历史当中，过去在基督教国家当中，曾经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以后啊，特别是属灵的复兴，不只是个人的生命改变，而且是整个社会、整个教会在属灵的大复兴以后，像英国约翰卫斯理所带来的大复兴，影响了整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本来应该是走向资本主义的，本来应该像马克思所预言的，完全是一个堕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那么就被基督化所改变啊。然后呢，啊，从18世纪啊末的那个属灵复兴啊，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到19世纪就产生宣教的运动啊，资本主义在侵略中国成为列强，侵略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个属灵的一个 大复兴，有一个宣教的运动同时在并进啊。那我想这是啊，文化基督化应该是一个很可能可以出现的情况啊。那我们在座每一位啊，按照我们的专业，按照我们的环境，按照我们的背景，按照我们的才干跟恩赐，我们先追求啊生命的长进，同时不只是个人生命的长进，整个教会的复兴，整个属灵的一个运动能够产生。那我相信中国啊，在文化基督化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哈，最基本的追求，我想这一次这个培训营第一期跟第二期所求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最基本的一些认识、追求啊、体会上啊，能够更深，能够更广，能够更远，能够更高，然后来完成基督化的使命。这是我的想法来。